非常感谢王院长的演讲。我们现在大概有40分钟来供大家提问，只要您举手，我们就会把麦克风递给您。那在发问的时候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先表明你的身份，第二，我们的问题呢尽量的简短，因为今天的演讲已经够长了，大家的问题不要长篇大论。第三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问题里面还有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精简的把你的问题提出来。谢谢大家的合作。后面这位先生。
OK Can I just speak Chinese and translate?
我要用中文来发来问问题。您好，我
有一个本来想问军事的问题，但我可能我主要是做经济学的，所以可能问一下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收入不平等问题。您刚才讲到台湾这个政治的开放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回去工作任教，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似乎台湾的有个好处，就是台湾的这个收入不平等比较低，但一个坏处就是说，台湾的高级人才似乎收入比较低。我很多朋友同时申请大陆跟台湾的工作，台湾的学校都跟他们说，你们如果能找到大陆工作就去大陆，不行的话再来找我们吧。就是说如果高等人才的收入不够高的话，如何吸引他们回去效力。然后第二个相关问题是，这跟收入不平等跟民主的关系，您认为台湾这个民主是否促进了台湾收入不平等的降低？如果是的话，主要是限制了高收入人才的这个收入的提升，还是主要是因为提升了低收入人才的收入？第三个问题，
我先两个吧。
就第三，
给别人机会吧，他先回答这两个，如果还有事情可以。
好的，谢谢。
我想台湾经济发展当然这是世界所公认，但是台湾经济发展当然也有它的不足的地方。那过去初期的台湾经济发展那所带来的国民所得的差距呢，大概是4:1左右，现在呢已经扩张到大概6.06:1左右。那可见呢贫富之间的差距带来台湾的若干问题。那么当然在这个回到台湾去工作的这些这个所谓高的教育水准的这些人呢，我想在台湾当然也有获得他满意的工作岗位，他们的收入也都蛮好的，但是回到台湾去担任教职呢他的收入还是依据政府的体制来支持。所以很多学校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的这些这个人才能够回到台湾来从事教育工作，所以他们现在努力的在以基金支持的方式呢提高这个待遇，那呢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好的人才回台湾从事这个教育上的奉献。那当然台湾的民主也有相当的一个这个障碍，那呢也基于台湾是一个统独争议蛮强烈的一个这个国家，在这方面难免因为统独的关系呢来造成民主进程上的一些这个负面影响。但是我想当有一个时候呢民主更为成熟，大家也体认到台湾唯有更团结更合作才能够带来台湾的安全，台湾的继续进步，大家都能够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我想呢这是大家所期待的。好，谢谢。
我是贝克宁，从台湾长大来美国留学的留学生，
是
在美国工作了30年了。那我对你的问题就是，以你在这个中华民国国会领袖的经验，以及在推动大陆民主化的远景上， 你认为应该以什么方式或者如何推动及深耕大陆民主代议政治的发展？
我在这方面呢，第一，我想我们身为本人身为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我们一方面呢将台湾的民主能够跟国际社会的一些民主呢能够接轨，一起来这个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深化台湾的民主工作。那我们除此之外呢，也将民主理念透过不同的管道，还有呢各种方式，那来进行对大陆民主的一个传播。那对大陆来讲，一方面，那他们的民众非常多数都能够看到台湾的一个电视。我想，台湾的民主运作跟生活方式啊，从电视上他们应该深深可以接触，可以感受到。另外一方面，台湾大概也有一两百万的民众呢，过惯了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生活，他们在大陆啊也是当作一种民主的示范。那呢，那么多这个美国等其他国家的高级的这些专业人员也都在大陆，他们呢从事各种企业的经营活动。我想他们的这个民主的作为跟他的理念应该也可以为这个大陆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那呢，再加上有那么多的这个网络啊，虽然大陆方面呢仍然有所控制，但是呢还是透过网络能够了解到世界上很多民主的一些活动等等作为。那更进一步来讲，在未来的时间，我想大陆的学生即将到台湾来就学，他们到这里来也应该可以学习到这个台湾的一些这个民主的这些活动。那更进一步讲，现在每年大概有一百多万的大陆民众能够到自由宝岛台湾来，我想呢他们来也一样接触我们的民众，也一样呢能够接触到我们台湾民众的一些生活的状况，也能够理解到他们的一些理念，我相信这样子也一样可以影响到。那么大陆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带来的一定是每个人他对于自己人权的要求，对自由生活的一个期待，他们一定会有所这个理想的。所以我们顺序呢从各方面，那呢应该大陆的民主化应该会渐次的那呢来这个提升。当然大陆因为它有它的国情，它有它发展西方式的民主的这些这个条件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呢可能它发展的就是符合他们国情，也是他们能够这个接受的一些这个民主的制度等等，我想慢慢的也会演变发展出来才对。
My name is Mark Elliott. I'm the acting director of
Fairbanks. 我是费正清中心的代理主任。
首先要说我们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我们哈佛大学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王先生能给我们很精彩的一个演讲。我的问题呢跟刚才问的两个问题话题稍微不一样。我们知道最近十几年以来台湾有一个叫做本土化的这么一个取向。我想问的问题是您认为这个本土化这个发展对于台湾这个民主运动和立法院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像本土化 跟民进党所主张的台独、大概是两回事。民主化这个本土化，我想最主要是当时蒋经国总统的时代呢，他为着能够这个提拔一些本土的精英，所以他所实施的政策。经国先生要提拔这些人才，并不是为着要让他们做台独的，并不是。那这个本土化就是尽量就用在地土生土长的那这些这个年轻人或者这些人士，让他们能够拥有台湾本地的这个文化，那呢也能够多多的那融合在我们整个政府的体系里面。同时呢也希望透过本土化的推展，那能够让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些权力能够比较均匀的分配到这个各个地区跟各个层面去。我想这是当时经国先生本土化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基本的理念。那么呢这个本土化中间当然也有民进党的，也有国民党的，也有其他政党的这些人士呢有受益，有受到好处。所以我们认为本土化的实施能够让台湾那呢更具有正当性，那也是能够让台湾未来的发展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未来就是希望台湾能够更安全，台湾的社会能够更安定，台湾的人民的权利呢能够获得更高的提升跟保障。所以这个本土化并不是为台独的一个理念来画上等号的，这一点也请您能够这个了解。本土化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它能够将政府和来自外地的这些人民呢，也在一段时间之后呢，都变成本土的一部分。我想这样子呢，大家对于热爱国家才能够有更具体的一个展现。谢谢。
我是大波士顿新任大波士顿台湾商会会长蔡明基。
是。
我想请问王院长，两岸关系跟台美关系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政策分量上哪一个比较重要？谢谢。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两岸的关系呢牵涉到台湾的事，台湾的主权跟它的发展。那在这方面，台湾主权我们可以说马英九总统讲得很清楚，目前还是搁住这个主权，所以两岸的主权现在不要去争议它。那呢马英九总统他一再宣示，现在维持现状，也就是不统不独不武，那呢两岸力求共同的发展。所以我讲两岸的关系是牵涉到主权跟台湾的发展。其次呢台美的发展台美的关系，那主要是牵涉到台湾的生存跟发展。当然台湾要生存，它呢除了这个各种它的民主的一个奉行以外，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向美国能够提供那台湾所最受到威胁的一个大陆军力的这样失衡的状况。所以美国为着台湾的生存，它可以提供外交上的协助，它可以提供防卫性武器，那让台湾呢在两岸的军力上呢不至于失衡太大，那呢让台湾能够有自卫的能力，让台湾有更大的信心跟力量 能够从事两岸的一个协商谈判，这样对台湾才是最有利的。那在啊，我曾经在演讲中也提过，台湾它的基本核心价值呢有三样，一个是台湾正在深化巩固民主，第二方面台湾有非常好的经济发展成就，第三方面就是有两岸关系跟对外的关系要齐头并进。我想这个齐头并进就是两边都要走，我们两边都认为一样重要，那呢你要分说哪一边比较重要，是对外关系重要呢，或者是两岸关系重要，我想没有办法打分数的，但是对我们来讲一样都是很重要。没有这个台美关系，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经济要发展也很困难，台湾要生存更是受到相当的威胁。那呢台湾那如果在主权上没有跟大陆大家先搁住起来，那一天到晚都是为着争主权，我相信台湾安全也会受到威胁。而台湾跟大陆从事经济贸易的继续合作交流，我相信对两岸都是好的，都能够创造双赢。所以阁下的这个问题啊，我想我很难比出说哪一方面是比较重要，但是都是一样都是重要。对台湾来讲，我们一定在两方面都是努力以赴的。好，谢谢。
院长好。那我叫叶强生，之前是这边哈佛法学院的访问学者，那现在在台湾的麦肯锡公司工作。想要问的问题是说，刚刚院长有提到说，那台湾呢希望在国际上能够加入，比如说联合国的气候的那个气候的气候变迁的架构公约。那不晓得就是说在台湾内部，因为毕竟呢比如说过去几年来像这个气候变迁的温室气减排的法令呢一直挚爱难行，不晓得台湾的内部在未来的方向在气候变迁上呢是什么，那立法院的角色又是什么。
是的，立法院的角色当然我们要制定叫做温室气体排放法，那这部法律呢我们正在审议当中。那大概原则上我们并不是京都议定书的一个国家。那在这个前年的十二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这样一个国际性的这个气候相关的会议呢，我想当时这个每个与会国家都没有达成要怎样来排放温室气体的一个共识，都没有。但是台湾政府本身呢在那个会后，我们很直截了当很具决心的对国际来宣示，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呢已经设定了2020年会恢复到2005年的排放标准，2025年会恢复到2000年的排放标准。那呢2050年，我想讲这个太久了哈，但是政府还是这样宣布，会这个减量到2000年排放的一半，2000年排放的一半。那么在这方面，我想台湾政府已经有这个决心，立法院正在审议就是温室气体排量法。那么呢这个部分呢我们正在审议当中，希望早日的来达成这个立法，那呢让我们有法律依据，让政府设定的这些减量的目标能够顺利的达成。除此之外，立法院对未来政府所设定的这些气候变化相关的这些法案呢，那我们仍然要加以支持相关的措施，我们不但政策加以支持，在经费上我们也给予支持。我想呢让台湾的政府能够善尽，那么能够共同来因应 我们整个地球的一个气候的变化所带来的这些伤害，我想呢我们台湾一定会做得到的。这是我简单啊向大家报告一下。当然台湾本身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啊，在亚洲来讲，我们属于啊人平均每个人的平均呢、排放是最高的，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这是我们必须更要尽一份责任的地方。那原则上台湾呢大概每年排放的是2亿6400万吨的这个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其他的气体都不讲，其他气体总加起来温室气体大概是3亿9000万吨左右，三亿九千万吨左右。那么二氧化碳中间呢原则上大概有60%是来自于能源，像发电厂等等。当然这些发电厂它所发的电呢很多部门还是归工业部门来使用，但是它还是算在能源的头上。那第二呢大概有23%左右是来自于工业部门，就工业工厂本身它自己去排放出来的。那它用电，那因为发电所产生的不算在它头上。第三呢就是运输部门大概也有13%左右，大众运输等等或者个人的运输等等所排放的也是13%左右，其他呢才是这个一般民众那里家庭等等的所排放的。所以准此以观呢，台湾未来那呢如果能够加入联合国气候这个变化的纲要公约这个体系里面呢，我想不但会接受它的规范，而且呢我们更会善尽我们主动积极的一个责任，那呢来奉行相关的规范，而且也要来协助很多其他的国家啊，比如南太平洋的国家呢，我们一样关注他们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各方面也都开始在跟他们接触，做若干协助的一个计划了。所以台湾一定会做好它的，所以希望这个美国方面呢、或者友邦方面，甚至于中国大陆，那能够呢早日的能够协助台湾能够成为联合国气候这个变化纲要公约的一个这个观察员。我想观察员就已经足以让台湾应该负起这样一个国际责任的一个这个这个基础上的好，谢谢啊。
啊，你好，王先生好。
Sorry, first is the gentleman in the red, and then you. Sorry.
王院长您好，我叫田野，我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中文老师，我有两个很直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怎么看在台湾立法院常常出现的肢体冲突？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台湾的民主模式还有哪些可以提高的地方？好，谢谢。
首先呢我来讲立法院那经常发生肢体冲突，我想大家要知道我们所发生冲突的根结啊，它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不是委员那呢谁就一身武艺到立法院去表现不是，那都是因为朝野政党之间理念主张不同，那呢必须要经由表决来做最后法案或政策是否通过，等到这样一个程序进行的时候，很民进党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居于少数党，那呢像国民党为主的所谓蓝营的这些呢居于多数党，所以呢要表决起来一定是蓝的比较赢，绿的大概稳输的。所以当民进党整个党呢不能接受国民党的政策主张或者是他的提出的法律案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起冲突，因为民进党一定不让你的表决来进行，不让 进行表决的话呢，就只有占据主席台、占据发言台，集体的抗争。我强调这是集体的抗争，这个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在那边违反议事规则，在那边哈、哦，那么呢，啊、哦，等于危害了异常的啊、哦、这些秩序，不是，它是整个党，那呢，哦，都是全员出动，那造成政党之间的一些直接冲突。所以呢，这个都是因为政治法案、政治政策所带来的啊一个冲突的结果、对立的结果。所以哈，不得不有这样一个冲突。不过，我想立法院呢，我们也相当程度的奉行了所谓民主的基本法则，就是呢，多数尊重少数，少数要服从多数。所以。我们是尽量透过朝野党团的协商，那么来建立共识，化解歧见，那呢大家能够做最后的妥协。所以啊、我们透过互相尊重，透过互相包容，也透过执政党一定要多多的接纳反对党的一些宝贵意见，这样子呢大家从事妥协，那呢、哦、避免冲突的再度发生。那过去两届、啊、就是、哦、从现在是立法院的第七届，第五届要结束，还有第六届，整个三年里面，那我们大概有四个案子、啊、就是打了群架的。这个、哦、啊，第一个就是有关于 NCC， 也就是通信传播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哦、第二个法案，国民党直接要提、哦、我们所谓的这个直航条款。当时两岸两会呢都还没有恢复接触，还没有恢复谈判。当时国民党就提出要直接三通，那三通当然没有经过两岸的互相谈判，那来、哦、从事各方面公权力的行使，那当然没有办法去直接三通的。所以呢民进党当然不愿意，不能接受，所以又再打了一次架。那呢、哦、第三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国内呢也是啊很严重的冲突的，就是军公教人员退休金呢、啊他的存款可以领18%的利息部分，两党的做法不同，也是来产生、哦、这个肢体的群体的冲击冲突。另外第四个就是中央选举委员会、哦、的一个组织法。我想这个组织法呢、哦、那民进党、哦、绝对不从这个国民党所提的怎样来组成这个中央选举委员会。因为2004年、哦、由于民进党所控制的中央选举委员会，那么呢他们、哦、这个提出了一个叫做公投榜大选，那让国民党吃了大亏。所以在2004年之后呢，当然国民党就提出来了，希望将还是被认为是黑机关的中选会啊能够早日的法制化，而呢他的组成的这些成员呢、啊、要透过依照立法院的席次比例来选出，那当然民进党绝对不从的。因此呢又再度打了群架，这个架打了好几年，这个是很关键。后来在2007年呢、啊、终于因为这个两边的大选的这个候选人，他们也同样都是可以提出公投，而且呢也把总统大选跟立法院的选举啊把它分开举行。因此呢这个问题最后呢就是等于和平的落幕。那么现在呢像中选会组织法，立法院也重新把它法制化了，所以现在都没有任何争议。那最近三年了，我想国会呢蛮平静的，而且哈、哦、也是很顺利、很圆满。就是我刚才所提，基于 多数党能够给少数党尊重、包容跟接纳。因此呢，我们所通过的很多法案里面有很多民进党的主张，但是这对整个执政党来讲是好的，对整个国家人民是好的，所以国民党有这个气量、有这个雅量，能够来接受这些妥协啊。那我想国民党也是在进步。那接着台湾的民主，那当然呢，我们也有一些障碍，那我们也希望早日的能够有一个朝野对谈，来化解一些国家定位的一些这个冲突或者是旗舰。那呢，同时要来提升我们国人的法治的一个水准，法治的饲养。没有好的法治饲养，我想民主要提升到很高的程度还是有它困难的。那么像议会里面很直接了当的，就是要服从服膺所有这个民主政治运作的一些规范，这样子呢，台湾的民主才能够更得以提升。那台湾当然我们民主还没有办法像美国的成熟，那在基本上来讲，我们也是呢，台湾的民主现在只是高中生的阶段，还没有到这个大学，甚至还没有到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所的一个阶段，还距离还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加的努力。好，谢谢。
王先生对吧？对。
王先生好，我是北京大学的陆克利，我想问一个大家都很多中国人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您认为两岸统一，您认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您怎么看两岸统一这个问题？谢谢。
我想统一这个问题呢，不是思维题，也不是选择题，现在都不是。那我们这个马总统他讲，现在维持现状就是他基本的一个政策，就是基本的这个主张。所以呢，主权就是应该还是要继续的这个搁置，还是要继续搁置。那像胡锦涛先生他所讲的，他讲了四句，就是两岸应该就是要这个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和平，就是搁置争议，然后和平发展，这16个字相信你们都还记得。所以呢，搁置争议现在是两岸的，所以现在你谈统一，那我想台湾人民目前还是不会有任何的认同的。那这对两岸来讲反而是不利的一个影响。所以两岸共同追求它的发展，而最重要的是两岸共同要寻求永远的和平，永远的和平。那至于呢，同意不同意，那呢这个和平的最后结论，我想到时候呢应该自然有一个答案。但是呢，我们现在只能够讲共同来追求两岸的永久和平，那避免再去谈这个统一。我想现阶段是这样子的。
你好，那个我是浙江大学来的访问学者。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两岸都在准备纪念这个辛亥革命。我想问一下，那个辛亥革命对于台湾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台湾对于辛亥革命是怎么评价的？谢谢。
从小时候我们都是在读这个历史，那这个历史当然对中华民国来讲是辛亥革命成功，然后才有中华民国的这个诞生。那中华民国那可以说在大陆38年，那等于从国民政府拨迁到台湾呢，已经是62年。 所以呢，我们说中华民国在台湾。那当然，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中华民国，所以我们相当珍惜辛亥革命。那你哈，这样啊一个啊，这个、啊、历史意义。那今天啊，也由于辛亥革命才能够让国父创造了啊这个所谓亚洲的第一个的民主共和国，所以我们一直延续，那呢进展到今天的啊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所以啊台湾。当然呢、啊、就是奉行他的立国，就是、啊、以三民主义、啊、那么来建国来发展国家，然后呢实施、啊、民主、啊、那民主中间当然就包括国父所提的、啊、这个民主民权跟民生、啊、三个重要的、啊、一个这个方向，那当然台湾还是以这个方向来当作努力的一个目标。那么今天台湾是已经啊、进入庆祝建国百年，那当然大陆方面也是在庆祝，那呢从辛亥革命谈起啊，所以啊两岸啊这个各自来庆祝他认为啊对于啊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啊一些活动，我想呢这也是在所难免。那台湾基本上啊既庆祝这个辛亥革命，也庆祝呢在台湾的所有的历史的成就，包括经济建设民生，包括我们的一些民主政策，它的成就一一的都在展览，都在做一个啊这个报道，那做一个庆祝。所以我相信哈啊，在这方面哈、哦，应该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啦。大陆方面应该不会讲说台湾多进步吧？那呢哈、哦，大陆还是庆祝他们的啊，台湾还是庆祝台湾的哈。
王先生好，我是那个高秉忠，北京大学的，也是这个哈佛燕京的访问学者。在我们的这个印象里面。王先生呢是政治人物里面最能够善意的看待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这个政治力量的。刚才呢，这王先生也对大陆呢也是特别善意哈，包括那个你这个新闻稿跟你这个演讲哈。我是想我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这个善意呢，一个呢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羞耻，还有一个善意呢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善意。那么刚才你这个演讲里面的两个核心哈，一个是大陆呢是这个经济上的一个互惠的一个伙伴，再一个呢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对手哈，就是如果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两个，就是说大陆是一个很复杂的，对台湾来说不是一个单一的，因为以前可能把大陆会看得很更单一，看这一个比如说有时候会妖魔化，但是像王先生这种就特别具有这种中国这种文化的这种善意的看待对手，看待对方的这样子这种政治人物，就是从您的角度，我们怎么样的真诚的看待大陆，他在某方面我们能得到把它看这个积极的一个方面，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大台湾这个民主的发展可以成为大陆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参照的一个对象，就算对等的这方面来思维，我不知道呢王先生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在脑子里面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先第一个问题，因为还有很多人还有事情不够。
好，谢谢。
好的，我想啊、两岸的人民呢都是啊、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那呢我们也有相同的文化，那呢这个文化是两岸的一个期待，是一个润带，所以我们怎样呢来共同啊来恢复我们对文化的认同还有文化的应用，那呢让两岸呢、在啊共同的价值观上能够一起来交流合作。我相信呢中华文化最主要还是儒家的思想，所以今天大陆也已经在从事 尊孔的这样一个这个做法，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都很能够接受。而且呢未来啊两岸的交流在一个儒家思想的体系之下来进行，我相信它的进展一定会很快。所以现在两岸也都积极在筹备怎样来进行教育文化的一个学艺的签署，我想现在还正在开始要准备。那么基本上中华文化还是一个像孟子所讲的一个王道的这个精神，我想王道的精神最重要。因此呢你比如说台湾并不是在跟大陆做军事竞赛，不是，我们只是要求能够有足够的防卫力量，因为有朝一日先经后政，那呢先经济，那大家现在一直在合作了，后政就是未来政治的议题，我想现在我们马总统还不敢碰，还不敢碰，但是未来要碰怎么样呢？怎么碰法那当然我们首先一定要在这个军事武力上不要失衡得太严重，要不然到时候呢我们也没有信心去谈。所以这个甘乃迪总统曾经讲过，在古巴事件的时候讲过，那我们这个不畏惧谈判，但是我们不在恐惧之下来谈判。我想呢我们也一样，我们不在恐惧之下谈判，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防卫能力，两边坐下来谈的时候应该呢我们才更有信心，才更有力量这是呢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这个态度。那呢未来当然两岸要寻求的就是呢经济的发展，那经济发展归经济发展，政治的谈判我刚才讲过首先要这样子。其实呢我们国内一定要有先共识，否则呢要到大陆去谈判所谓的政治问题啊，我看呢要出去的人就很难出去，出了国门了。所以一定要国内要先有所共识，没有共识的话一定是出问题的。所以出了这个国门之前，国内的共识要建立好，然后两岸再进行政治方面的接触这个对话，甚至于是谈判协商，我想呢这才是机会成熟。所以现在什么时候能够有开始政治谈判，老实讲没有时间表，没有时间表。那希望两岸都是营造最善意的一个态度，那共同营造好的经济发展的成果，我相信呢那个时机啊就越来越接近。好了，谢谢。
王院长您好，我叫谢光新，我是麻省大学管理学院的一个助理教授。我的问题是这样，根据今天中国时报的一个最新的报道，认同统一或者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的比例在进一步减少，现在大约只有在7%左右。而另外一个结果是即使在未来条件适当的情况下，仍然主张不统一的比例高达67%。那么假设这个数据是准确的话，那么请问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以及你有什么样的评论？谢谢。
这数据一定是这个准确的，但是民调，当然我的民调跟你的民调不完全相同，但是相差无几这个里面有极统极独的两边，再过来就是反统反独的，那中间就是维持现状的。所以马总统他主张的不统不独，不就是维持现状的意思，那这当然是多数。那台湾这个经济发展，每个人都有他既有的资产，他的生活方式，那他的一个自由的空间，他当然遵循这个。所以未来要看看大陆有没有这个政治制度上是不是为多数的台湾人所接受，二方面呢看看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不是能够拉近到跟台湾的相差无几。 第三呢，社会的价值观，包括他的宗教自由啦，包括言论自由啦，角色的自由啦等等，这些呢都能够进步到一个程度。我相信到时候呢，两岸的交流啊是持续不断，而且很容易融合在一起。所以刚才在我的演讲里面啊，各种啊这个文明啊，不同的时段、不同地区的文明，他们是经过啊这个啊激荡，经过冲突，那呢啊经过交流，那呢啊经过啊这个融合，然后再经过这个合作，才能够达成最后大家对于自由民主还有人权呢，都是成为普世的价值啊，才能够有这样一个成果。所以得来不易，那我们希望啊，当然大陆方面啊一直努力，那未来啊，我相信这个数字会慢慢减少的。如果努力到一个程度，那希望维持现状的比例啊会慢慢的减少，但是我刚才强调的，要努力呢变成两岸营造出永久和平的一个未来，这样呢才有用。所以你现在谈统谈独，我看都不切实际的。
We really only have about 3 minutes left, but we haven't had any female voices yet. So
我们大概只剩下三分钟，但是好像还没有任何女性朋友问问题，所以。要不要三位女性友人一起问呢？
她先，你第二个，她第三个。
我叫陈进，我是业余记者。我想问问王院长，就是如果大陆减少对台的武器设置，台湾会不会有没有可能独立？因为这是大陆最担心的，他们觉得如果要是减少了，就有可能，所以他们不能减少，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我就想，就是您对台湾的了解做什么判断
？OK， 最后两个人是后边。
王院长你好，我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二年级的学生。那我本人是浙江杭州人，不过我从2006年开始就已经是慈济的志工。当时我在加拿大留学的期间，也感受到了台湾的这个软实力。那您刚才讲到很多经贸之间的交流，我比较关注的是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交流，是不是在很大层面可能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限制？比如说我2006年的时候想要去台大政治系交换，因为我国籍的原因没有去，但是我相信现在这个政策可能已经放宽了。那前些天我也很高兴的知道，这个我们浙江博物馆的这个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圣山卷，终于有望可以去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和那个无用诗卷合璧展出。但是可能现在在政策上面，台湾的无用诗卷还不太可以来大陆展出。那我希望想问王院长的问题，就是立法院或者台湾政府在这个文化社会的交流上面，还会做出你们怎么样的一些努力？那我相信慈济本身在大陆，在尤其是在汶川地震之后，也是赢得了大陆人民的这个认可和肯定。那也感受台湾的软实力，谢谢。
好，我想先
最后一个。然后
很荣幸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感谢王院长的非常有亲和力的演讲。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五中选举中，蓝营是获得了3票，然后绿营是获得2票，而且现在台湾的政治版图一般来说是北边是蓝营，然后南边是绿营。那么今后是不是政治版图会持续这样走下去？会不会造成台湾社会的一种分裂？还有就是在竞选中，很不幸的是连胜文先生遇到了枪击事件，然后消息传来，大陆这边很多学子其实也感觉到非常的悲愤，也非常的替他感觉到这个惋惜。那么如何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民主选举能够少一些暴力，少一些流血事件呢？谢谢。
好的，我想第一个问题哈，台独啊会不会减少？我想台独现在，刚才这位先生问问题的时候讲过，他说现在哈，台独也很少了嘛，啊，要统一的在6-7%，那极独的也是很少了，啊，所以未来这个不论任何情况，我相信呢，即使 大陆撤除所有的飞弹，或者是撤除所有可能对台湾产生攻击性的威胁的这些军备，我相信呢，台独仍然呢还是没有大市场，没有不至于增加太多或太快，应该不至于。那么台湾还是逐级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因为中华民国宪法里面呢，就是还是主张这个一个中国嘛，所以台湾最近有人主张说宪法一中就是这样子。那呢，台湾能够生存在国际社会呢，还是因为这个所谓有中华民国。所以我在选党主席的时候，我主张中华民国国号绝对不能改。今天大陆呢，为着这个不让台独能够继续成长或者发挥，所以呢，他也在一个矛盾的情况下，他也希望中华民国继续存在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不能容许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来存在啊。这是你们基本的一个立场啊。所以今天可以说，两岸要真正的永久和平，当然呢，还是要真心诚意的共同来营造。那撤除一些武器固然是一种态度上的展现，但是不必然一定呢会造成一个和平的一个结论出来。我想还是积极的进行各种思想文化经济的发展那各方面的交流。那第一呢，要营造这个情感那第二方面呢，共同来塑造我们的一个愿景。这个愿景就是什么呀？就是我想永久的和平，还有呢，能够形塑出基于中华文化的一个发展之下，那我们应该两岸共同合作团结呢，那营造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这个太平盛世。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这也是我们呢在这个巧实力方面要应用的。那最后当然我刚才讲的沟通协调，那呢让大家产生共识，共同努力，这样才能够发挥力量。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软实力。我想这个硬实力跟软实力都是这个哈佛大学过去就是奈伊博士前院长他所提出的主张。那呢，他在1990年呢就提出所谓的硬实力跟软实力。那硬实力呢，它是包含军事、经济跟政治方面的这个实力。那第二方面软实力呢，他认为是像人文啦、意识啦、教育啦、文化啦，那甚至于这个民间团体等等，志工团体、慈善团体等等。但是今天他又提出巧实力，所以他在这个台北演讲的时候，就是希望那台湾能够运用巧实力。这巧实力它的定义就是在于硬实力跟软实力的复合的运用，复合的运用。那用智慧来处理两岸的事情，跟用智慧来处理台湾对外的外交关系。我想呢，我们能做的软实力很多软实力很多，但是呢，我们要用巧实力，那呢来发挥软实力跟硬实力。所以硬实力方面，当然政治上我们要有民主的一个坚持跟深化巩固，那在经济上持续的发展，那么呢在两岸关系上，那当然呢我们一定要更加的用心努力来营造两岸的美好的互动。我想这是奈伊在台北的一个演讲。那我们在这个软实力方面，当然台湾现在条件太多太多，我们志工团体像刚才这位发问的这个 我们的慈济啊，功德会，它是唯一台湾呢在大陆上获得登记的批准的 NGO， 它是唯一的一个。这也是台湾的软实力啊，它现在这个软实力也已经集于世界各国了，不止在大陆而已。那事实上像慈济的规模没有这么大，但是呢像这样一个宗旨来成立的 NGO 多的是，多的是慈善团体、公益团体，像文化团体，甚至于像其他相关的团体非常的多，志工团体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软实力。所以善用软实力跟这个硬实力综合起来，我想台湾呢能够生存发展呢、是可以期待的。所以我曾经认为说应该大陆跟台湾比较是大跟小，那呢以大事小要取其宽，要取它的宽宏，要取它的一个爱心，以小事大，我们以小的一个体呢，政治体也好或经济体也好，以小事大要取其智，我们要用智慧，要用弹性务实技巧，那么来跟大陆来互动。所以以大事小取其宽，以小事大那么取其智，我们要运用智慧来，那么等一下跟大陆互动，我相信这样子呢应该可长可久，那两边呢才能够共创双赢。另外第三个问题是，这次的五都选举国民党获得台北、新北以及台中三市的市长，等于得到了五都中的三都，但是在南部两都都是继续由民进党维持他既有的执政的一个态势。但是这次的选举呢在得票数上呢，好像民进党要多了国民党大概有40万票左右，尽管国民党也说这个部分呢可能是有国民党一部分支持第三势力的人，所以呢拉走了一些票。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刚才所讲的这个南绿北蓝北蓝南绿这趋势好像一直在扩张，从南部一直延伸到中部去。所以中部的选举这次 台中县、也出现了这个有些意想不到的一个得票的结果，就是绿的版图也一直在扩增。因此呢这样一个趋势在这次当中看起来蛮明显的。所以未来我们这个在总统选举中间，我们的这个国民党一定要更努力以赴，而我们的这个总统选举，当然国民党希望能够继续获胜，那里继续获胜才能够真正维护至两岸的稳定和平发展。所以仅此呢做一个这个说明。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前来参与，有不周之处也敬请多加这个体谅，或者是呢有冒犯之处也希望这个大家也能够谅解。诚如刚才大陆朋友所言，我是应该属于蛮中性的，那里顾及的还是全体，还是两岸或者是台湾跟全世界的关系。所以在立法院里面，我还是要扮演一个均衡朝野势力的一个角色，那让这个冲突不再继续发生，让朝野能够和谐的共同来进行议事的处理，这样子才能够获得圆满的一个结果。在此再度感谢大家，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特别向大家拜个我们中国的一个农历早年，祝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宏图大展。谢谢大家。